俄核武政策或出现重大变化，学者忧战争阴影逼近台海。俄警告改变动用核武时机，陈世文话是俄诈。李源话中国留学生窃取科技，害人害己。中共新规称台独，王定宇回应危邦不入。中共鼓励农民弃宅基地入城买楼引争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25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23号威胁说，如果莫斯科认为威胁加剧，可能会改变使用核武器的时机。与此同时，台海局势越来越动荡。作家、美国军事学者费学礼24号发文就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警告。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塔波洛夫在23号对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一旦挑战和威胁增加，俄罗斯可以调整核武政策中关于使用时机和作出决策等内容。但他亦强调，目前谈论具体细节为时尚早。卡塔波洛夫这番言论表明，俄罗斯核武政策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而这个时候正值俄总统普京刚刚结束对北韩和越南的访问。有观点认为，普京今次出访显示出俄罗斯的战略转向亚洲。费学礼在自由时报撰文表示，普京几乎每个礼拜都要重复核威胁，一来阻止美国和欧洲果断地干预俄乌战争，二来给自己赢得一些时间，推动俄罗斯进行更高层次军事动员，针对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北约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普京这样做比中共上了一课。费学礼担忧战争阴影正在向台湾海峡逼近。上个礼拜，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习近平去年曾经面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华盛顿怂恿北京攻击台湾。费学礼认为这句话不应该被忽视，希特拉当年亦都将自己入侵波兰的决策归咎于华沙。普京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前，亦都指控美国将俄罗斯卷入某种武装冲突。费学礼猜测，习近平很快会炮制一场918事变，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归咎给台湾和美国。这场战争可能会夺走数百万台湾人的生命。同时，金正恩声称北韩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提升至联盟等级。费学礼担忧北韩会协助俄罗斯蹂躏乌克兰，跟住攻击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俄罗斯亦都会掩护金正恩在亚洲策动核事件，支援中共侵台。北韩仲可能将核武器扩散到伊朗、委内瑞拉、古巴和其他国家。中共就长期在经济和军事层面支援伊朗。伊朗目前正准备透过他的代理人黎巴嫩真主党发动针对以色列的战争。未来中东或者会出现的场景是，伊朗、阿拉伯国家和俄罗斯会在中共的领导下联手发动针对以色列的战争。费学礼认为，中俄之所以信心持续膨胀，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中俄越来越可能联手对美国施加核威胁，中共正在快速扩张核武库。到2030年代后期，中共的核弹头数可能会超过5000枚。费学礼最后呼吁美国紧急行动，打造数千枚战区核武器，阻吓中俄、北韩和伊朗。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新社23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塔波洛夫说，如果针对俄罗斯的威胁增加，俄罗斯可能会改变动用核武的时机。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俄罗斯用核讹诈去威胁美国、北约，不能够直接将军队派进乌克兰。俄罗斯2020年公布的核武政策 列出考虑使用核武的条件，大概是在俄罗斯遭受核武器或者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的时候，或者是俄罗斯遭受常规武器袭击，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普京21号表示，由于西方国家试图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俄罗斯正在考虑对自己国家的核原则进行修改。普京还表示，如果有必要，俄罗斯可以进行核武器试验，虽然他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这样做。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采访了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陈世文说，普京当然还是说没需要使用核武，他觉得他用传统武力、常规武器就可以打败乌克兰。但是问题是，如果战争局势不利于俄罗斯，普京是否会考虑使用战术核武来避免俄国的失败？这个是大家会去考虑的问题。这个也是为什么2022年年底，当时美国总统拜登就说过，目前这个时刻是1962年古巴危机以来最接近核战争爆发的时期。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去担忧这样的核武会被使用的可能性。陈世文认为，普京不会很轻易地去动用核武器。他说，核武是很可怕的武器，美国、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器占全世界 88%。 核武器一旦被使用，核战争的升级是否可以有效控制，这个是令人很担忧的问题。你一旦跨过核门槛，使用核武器之后，距离世界末日、核世界大战有可能不到一个钟头，世界就会结束，就会被炸毁。所以美国和俄国当然也都知道核武的可怕，他们当然也都不希望看到世界末日。对于普京来说，他当然会用核讹诈，令到核武扮演一个角色去威胁美国或者北约，你不可以直接派军队入乌克兰。陈世文表示，俄罗斯自动从乌克兰撤军是结束战争的最好方式。譬如说，今日是以俄罗斯缺乏战争能量打不下去，所以他愿意说他在乌克兰撤军，然后大家就结束这个战争。这样的战争结束方式不至于令到俄罗斯好像很没面，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战争，我们大家都不会去分辨哪个是战胜者，哪个是战败者，用这样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令到这场战争结束。近年来，中国赴美人员成为美国海关关注的重点，因为一些中国留学生学者被指窃取情报或者有中共背景，美国不断升高警戒。近日再有四名赴美的中国理工科学生被美方盘查和遣返。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的时候被注销签证遣返。中共官媒《中国日报》6月22号报道，最近有四名前往美国留学或者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学生在美国海关遭执法人员拦截，最后三个人被原机遣返中国。这四个人都有科技背景，其中两个人研究人工智能。今年一月，中共驻美大使谢锋披露，过去几个月已经有数十名中国公民被拒绝入境。几十年来，中共利用美国学术机构的开放性来推动中共的军事现代化，并获取美国技术。中共对此大言不惭地称之为采外国花养中国物。中共实施了近500个外国人才计划，要求参加这些计划的成员将在外国大学和实验室拿到的机密和专业知识带回中国，以推动军事现代化和其他技术发展。根据澳洲政策研究所的研究，过去15年来，中共军队资助2500多名军事科学家和工程师出国留学，以获取技术和科技知识，实现中共军队现代化。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采访了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李元华说，中共过往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今日美国有相对应的，特别是针对那种尖端科学入境人员的盘查盘问。 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是不是中共党员，你是不是跟军事有关，你是不是拿了政府奖学金。这个原因在于中共过去一直以留学生为名，很多人实际上带有特殊任务，窃取美国高薪尖的科技，甚至渗透到美国各个科研机构入面。美国在2020年颁布相应的法令之后，加大了对这部分人的盘查。李元华提醒留学生不要替中共窃取美国的情报，害人害己。他说最根的祸源在于中共，中共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中共没有道德底线，他窃取他国的情报，渗透他国，才遭到美国的这些严厉的盘查。其实不单止害了他自己，也害了整个这个环境，在美国学校里面的其他同学和学者。中共21号发布新规惩治台独，说分裂国家最重可以判死刑。民进党立法会委员王定宇日前表示，在台湾几乎每一个人都符合中共所讲的台独，提醒台湾人不要再去中国。台湾总统赖清德24号说，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呼吁中共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交流对话。其次，赖清德强调，中共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裁台湾人民，中共更没有跨域追诉台湾人民的权力。赖清德说，中共认为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他希望朝野应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大家团结合作。针对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共片面地宣布反分裂国家法的法令，针对所谓的台独最高要判死刑，而且没有捉到人缺席都可以审判。那我们先要理清一下，对中共来说，中华民国台湾维持现状都是中共定义的台独，甚至可以直接说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吞并和统一的通通叫做台独。所以按照台湾的现况来看，我们实行民主政治，我们票选总统、选里长、选立委，在台湾几乎每一个人都符合中共所讲的台独。王定宇告诫台湾民众不要再去中国，那里很不安全。这样的法律加上中共的反间谍法、中共的国安法、中共的国家机密保护法，是可以冻结对无论是台湾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公民没收手机、逮捕、拘留，甚至于起诉。中共这种不讲证据只讲政治、随意的逮捕、拘捕、调查，事实上会令中国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国际社会特别是台湾人要思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共今次这样的法律除了政治的意图以外，事实上正正令到全世界最重要的是台湾人思考危邦不入，不要再去旅游，不要再去投资。你不单止冒住不确定的风险，而且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营救都会有相当大的困难。中共多个地方政府近日出台楼市新政策，其中官方鼓励农民放弃农村宅基地入城买楼，这个政策引发市场的关注。安徽省凤阳县政府日前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新政策，其中包括有鼓励农村居民入城买楼的政策，提出鄂州市农村居民自愿退出合法宅基地，而且拆除宅基地和相关建筑物之后，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按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房屋补贴。事实上，早在2020年9月，中共就在全国鼓励放弃农村宅基地入城买楼，这个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不少网民评论说，要农民退了宅基地入城买楼，农民没有稳定收入，更加没有养老金，有什么可能？农民工返乡还有退路，如果没了屋，没了宅基地，农民就会变成流浪汉，无家可归。农民失去生产工具，在城市里面一旦失败就会退无可退。 官方文件声称是自愿的，不是强迫，但执行到基层，谁能够保证还是自愿的呢？中国问题专家王克曾经表示，农村的宅基地，共产党一直在这谋住，各地的土政策很多，当局要将农民工变成市民，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农民工要享受同等的城市的居民待遇，政府财政要拿很多钱出来，现在各地政府根本不可能有钱拿得出来。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